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神恩典啊，在新的一年，神一开始带领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而腓立比书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论述到喜乐的一卷书。然而我们却要明白，在喜乐当中，我们如何抓住到喜乐的泉源，也抓住到喜乐的秘诀。可是我们透过昨天的我们的读经，还有第一章我们的认识，我们会发觉原来腓立比书不单只是谈喜乐，而是如何在困难当中喜乐，在患难当中喜乐，以及在属灵征战当中而喜乐。所以属灵征战我们必然得胜，那我们该抓住的秘诀，该抓住的原则，透过昨天我们对第二章的认识，我们发现原来征战得胜的策略和秘诀，就是要叫我们众人合一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而透过今天的第三章，保罗更明确地指出来，我们会遭遇到的一些的难处，我们会传福音遇到一些的困难，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的一些的冲击是从哪里而来。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保罗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难，就表示在患难当中靠主喜乐对我不难，但与你们呢，妥当。妥当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当去操练，你们当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一开始第二节他就说了，你们要防备犬类，不是要叫我们小心有恶犬有恶狗啊。这犬类是形容谁啊？犹太教徒。防备作恶的呢，在福音上面，福音的行动上面攻击我们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什么叫妄自行歌的？我们可能是比较误认为的啊，我们会认为那是犹太教啊，他们可能在律法上面行义的。所谓妄自行歌的，就是在道德，在个人的道德上面，或者是在个人的行为上面，站住这个立场来质疑你的信仰的。这都是我们福音上面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些的状况。有人会说，我并不需要信耶稣，因为我比那些还未信耶稣或者是需要信耶稣的人，我的道德水平都还要更高。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将来要面对到的福音道的一些的难处。怎么透过今天的导读的经文，透过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能够来明白什么叫做属灵征战，什么叫做福音当中的难处，什么叫做在患难当中该抓住喜乐的原则。保罗教导我们的方向跟我们以为的方向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QT 的经文。我们要从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要读到第三章的第十四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阿们。一年的开始，新的一年的开始，先读这一段我觉得是很棒的一段话。那有时候我们都会年初的时候立志，年尾的时候求主悔改，神你深知我的软弱， 所以让我们明年再重新开始。那2017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怎么透过今天的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对于我们这一年神要引导我们进入到5777，是在一个征战得胜胜利喜乐的一年当中，怎么抓到最核心的原则。透过今天的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分三个部分，我们要去明白保罗要教导我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要来先看保罗他到底舍弃了什么，他为什么能够舍弃，那是因为他的眼光的转换，他为什么愿意以认识以基督耶稣为至宝而看作万事为粪土的关键在哪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着重的是保罗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三件事。第九节他说先得到了什么，有信基督的义，你们要回应我一下，来，三章九节他得到的第一件事，有信基督的义。第二个，第十节他晓得了，得到了一个什么，复活的大能，哇。第三个更棒，十节的下半跟十一节，他得到了一个能够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可以，他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待会会讲这死里复活，全圣经就出现过这么一次而已。诶，讲死里复活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啊，是吗？你确定吗，蒙恩啊？确定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过一次，我待会告诉你这个一次的重要性是如何，是为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死里复活。十二节到十四节乃是一个得到的人他怎么是持续的追求。我们大部分基督的信仰大多都停在得到，我得到了复活的大能，我得到了从神而来的义，我也得到了一种属灵复活得胜的一个的经历。但是十二到十四节是教导我们保罗持续的追求，他追求什么，第一个他追求的是十二节，他追求了，我们要读小字哈，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怎样所要我得的。谁要我去得啊？基督耶稣要我得的，他得的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他要得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什么，再来一次，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第一个是谁要我得的，基督耶稣要我得的，第二个是得着谁要我得的，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奖，所以得几个啊？得着双倍的祝福，神要我们得着双倍的祝福。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保罗到底舍了什么，待会我们要来看保罗到底得了什么，还有保罗他要持续追求的是什么。先来看七到八节，第一个保罗要舍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他的心思意念跟他的眼光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转换，如果没有这个转换的话，那么基督的信仰对于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基督的信仰对于我们而言不过是大家一个彼此相爱的社团。如果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没有一个极大的转换，那么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啊，白死了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保罗过去他心思一定有个极大的转换，他一开始三章第七节他说只是，表示只是我以前以为有益的，这个有益是什么，他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律法的热心，过去他觉得这是有益，现在他因着什么基督而当作有损的。我们要，对，我们要看第八节，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两个字哈。我将万事我会当作有损，因我以什么为至宝？对，是什么？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至宝，不是说我以基督耶稣为至宝，我是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诶，保罗以前所追求的是不是个坏事啊？保罗以前所追求的是不是一个坏事恶事？不是，保罗追求的是好事。那以前追求的好事为什么现在他把它当作是有损，有损就亏了，我真的亏了，亏了的意思就是我不要再继续投资下去了，我不要再花时间了，原来过往我追求律法他现在认为错了，因我已开始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他开始的第一个祷告说什么，我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 知道他，其实就认识他，并且晓得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当中所赐下的能力是什么，何等浩大那复活的能力，他要我们去经历啊。那我过往所追求的一切跟我现在所看见的认识基督，如果我没有认识这个为他以至宝，我告诉你，你不会认为你以前所追求的是有损的，你认为那还是有益的。我的眼光没有一种的转换，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时间还是一样的花，我金钱还是一样的花，我个人的追求还是一样的追求，我觉得基督耶稣只是帮助我面对我生命当中的难处啊，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害怕的时候，给我一点力量，给我一种安慰啊，我心灵得到释放，好，我继续追求世界。这是大部分人对基督信仰的认识，你是不是？没有回应哈。我们遭遇到生命当中的难处啊，我要去追求我的工作，我要追求我好的未来啊，我的工作而打拼，为我在世上的生活更有一些好的啊好的享受，我人际关系要更好一点啊。有一天啊，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哇，他真好，我发觉他是我心灵的力量，他是我随时的帮助，他是我能够在患难当中有人陪伴着我流泪，有人陪伴着我喜乐，但是礼拜天结束以后，一到六我继续打拼我的生活啊，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哇，好难过哦，好沮丧哦，好痛苦哦，我受伤害了，然后再赶快寻求耶稣基督，主啊，我需要一次释放，我需要好好哭一哭，我需要好好跳跳，我需要好好释放啊，再去面对我原来的生活。这是我们对基督信仰大部分人的认识。但保罗说不是，保罗说先前我以为这一切都与我有益，我现在因着基督把它当作是有损的。你的投资还继续在这有损的投资上面吗？可是我们还是一样，不是吗？教会活动太多，教会的课程太多，教会聚会太多，小组占用我太多时间，装备课占用我太多时间，聚会占用我太多时间，我的时间观仍然是以我在世上所有剩下的时间来评量教会占了我多少的时间。我的金钱使用观，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买这个，我要投资这个，我要为孩子存钱，将来读大学，我要为我的一些的一年一次的放假出去旅游的一些金钱，我要做一些的投资，我要做一些的预备。教会的奉献，其他单位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在缺乏当中的一些的补足，我想主应该有别的有钱人应该可以补足这方面，我想那应该不是我。先前我以为有益的，保罗有一个眼光跟时间价值观完全的转换，我把它当作是有损的，亏了。可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没有看到你正在投资一个亏的事业，你正在投资一个仍然继续投资一个一定注定亏损的一件事。我没有把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为我的至宝不多，所以啊，你为什么会愿意丢弃万事？因为你要看作是什么粪土，你在投资大变事业。你为什么会把它丢弃？因为手抓到大便了，赶快洗手，哎呦，真脏！耶稣基督为至宝，但你今天为什么会死抓着？因为你知道那是你的黄金，看到没有？价值观还没转换，那是黄金哎，是不是？是吗？但是有一天，主耶稣一转换我们的眼光，啥？原来这是粪便。我们现在是粪土翻译好一点，去看原文了，就是大便。你知道吗？我们的眼光还没转换，新的一年，神啊，转换我的眼光。舍弃不是一种痛苦的舍弃。每次营会啊，刚青年结束，营会结束，我常常呼召弟兄姊妹们来到台前，为主摆上，愿意服侍他一切。我很少看到人是笑着上来，大部分都是哭着上来的。主啊，我愿意一生服侍你。怎样服侍主很痛苦，是不是？可不可以喜乐的来服侍？看到原来我撇下一切，我以基督耶稣为我的至宝，你赚了，你赚翻了，为着要得着基督。所有在圣经里面的舍弃都不是强迫式的叫你撇下，所有圣经里面的舍弃都是因为你看见了那个至宝对你的吸引，全部都是一种自我的抉择， 就是因为看到了至宝的基督耶稣，我要认识他，所以我才愿意去放下我现在的。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就是告诉你撇下撇下撇下，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六根清净，不要堕落，削发为尼啊，剃度出家，我们躲在深山里面，这种叫做撇下。但基督的信仰教导我们，是我们的撇下不是要求你撇下，而是以他的荣美来吸引你，所以你自愿的放下这一切，因为那个不吸引你。如果今天世界对我仍然可爱，你当求的是主啊，你不是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撇下，帮助我撇下，这些好可爱啊，圣诞节奥莱现在在大特价，主啊求你夺取我爱世界的心，但是这件衣服真的太便宜了。我们不是这么祷告，你当求的是主啊，把你的爱更多的吸引我，把你的柔美更多的向我显现，让我更深的来认识你，叫我的撇下不是一种痛苦的撇下，叫我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荣美，我自然而然的会发现这是粪土啊，我要以得着我的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你求的不是一种痛苦的一种宗教行为的消减，宗教行为的什么脱落，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乃是愿意穿上这个，就是因着穿我生命当中的旧皮带旧人，世界对于我的吸引才自然的脱落。要不然基督的信仰比所有的宗教还可怕，因为我们要求你过着一种清教徒的生活，但我不告诉你耶稣基督的至宝是什么，这叫做宗教，这叫做法利士法利赛人的一种教导。但今天基督的信仰不一样，我没有要求你撇下，我乃是把基督的荣美显现于你们，我乃是将基督的荣美充满在你们生命，让你们的眼得见神的荣耀，我们自然会放下自己手中那块小石头玻璃珠，我要得着那最美的钻石和水晶，是吗？保罗舍弃的是这个。所以如果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仍然对你有吸引，青年学校终于结束了，终于赶上奥莱这个季节了，哇，圣诞节之后便宜啊，感恩节便宜啊，不得不掌握这个时间。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个的话，哎呀，我告诉你，衣服仍然吸引你，鞋子仍然吸引你，这世上太美好，太多事情太吸引我们的眼光了。你当求的是主啊，不是问我自己为什么他那么吸引我，而是问我自己，主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吸引我，愿我更多的来认识你，好叫你可以更多的吸引我。第二件，保罗得到了什么？得到三件事。第一，他得到了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哦，这个很重要啊！你只不过是舍下的是世上，结果你得着的是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你以为你撇下的是你生命当中你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主，不，你撇下的只是你少少的一部分，你得着的是从神而来的义。这个义就是你不被再定罪，你不被在世界捆绑，你得以永恒在神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义很重要。为什么他说是因信基督而有的义？然后后面就再加一句话，也是因信神而有的义。因为当时的犹太教徒逼迫保罗的人，他们有没有信神而有的义？有，但是他们没有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保罗说不完全，但我们这群外邦人 因了信基督而有的义，所以我们就拥有了信神而有的义。保罗说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信神而有的义，所以我们在三一神的面前我们是圣洁无有瑕疵的，所以撒旦恶者不能够控告你，连你自己也不能控告你自己。所以新的一年你应该对你自己说，我是得胜的，我是荣耀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丰富的，我是恩典的，我是喜乐的。诶，但是条件是你有没有为基督舍弃这个万事啊，然后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要紧抓着万事，抓住我的个人所有的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也要仍然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健康的，我是喜乐的，我是丰富的，我是恩典的，我是能力的，我是平安的，我是尊贵的。 你们发觉基督徒比世人还更诡诈。我们要世界的一切，我们也要神的一切。整天宣告自己是荣耀的，是得胜的，是丰富的，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才有的，对不对？是吗？新世纪运动也有啊，是不是？日本的企业也有啊，他们不用信靠神，整天可以面对镜子说我是成功的，我是成功的，我是成功的，有没有？有吗？所有的那种叫做网络行销直销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对自己说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是最棒的，我们是最棒的，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一定会赚大钱的，然后彼此这样加油加油加油，有没有？怎么样？会不会带给自己心里有力量？会不会带给自己有盼望？会不会？会不会带给在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无所畏惧？也有啊，那干嘛要靠耶稣基督呢？我们何需要在基督里面一再的宣告我们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呢？何必？我们只要大量的聚在一起，彼此信心喊话即可，是不是？阿们。基督徒都被制约了，只要喊阿们，大家都会喊阿们。阿们吗？是不是？只要靠着世界，我们不用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足能得胜。阿们。哈利路亚。阿们。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基督里只要照着这些的宣告，哎，好像这些就会得到我，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不，保罗给予我们一个优先的条件，他让我们知道，我因为舍弃万事，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在这个认识的当中，我站在一个我得着的地位上面，我舍弃了，我得着的是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所以我可以宣告我是得胜，我是能力，我是丰富，我是恩典。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舍弃，我告诉你，天天来教会呼喊一百遍一千遍你也得不到。神会爱你了，神会给你了，但是你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因信基督而有的那个义的真实的把握，对不对？一厢情愿跟信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一厢情愿我可以这边喊，但我没有站在神的根基的话语上面。神教导我们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基督耶稣为我的至宝，接下来我才可以宣告什么？我有因信基督而有的义，而这个义就带给我一种能力、丰富、喜乐。下面那句话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哇，这个晓得复活的大能很棒啊！在你我生命的当中，复活的大能绝对不是历史的记载。有没有经历过死人复活？哎，死过的请举手。我们当然是讲真实的啊，你的心跳停止了嘛，三天之后耶稣大喊说谁谁谁出来，然后你就身上绑着布就从那个坟墓当中跳出来，有没有？没有嘛哈。那你好意思讲是复活的大能？什么叫复活的大能？这种复活的大能不单是我们一种灵里的恢复，复活的大能是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缺乏，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缺憾的里面，你知道有种复活的盼望，复活的能力从你的肚腹当中涌流出来。别人问你，你应当沮丧啊，你应当难过啊，你应当软弱啊，为什么你仍然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充满着自信，充满着神的同在的满足感呢？是不是？论健康你又不健康，论丰富你又不丰富，论能力你也没什么能力，论富足你也不怎么富足，为什么在你里面有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世人不明白的喜乐的满足感？人家抱怨你更可以抱怨，人家沮丧你更可以沮丧，人家难过你更可以难过，那为什么你里面仍然有一种盼望能力，反而可以带给周围的人继续依靠主的信心和盼望呢？这个就叫做复活的大能。最后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哇，这个死里复活在原文上面只有出现过一次，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过一次，表示这个死里复活是你神为你量身定做的，死里复活专属你死里复活的能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在众死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被复活的。这句话这就应验了诗篇，他说千人扑倒在我的，你有读过诗篇这句话，千人扑倒在我的，万人扑倒在我的，然后呢，这灾害必不 临近我，这就是从众死人当中你唯一复活，是不是？别人对这次的选举很失望，你充满喜乐盼望。别人对整个公司的前途没什么喜乐，对我们的老板的治理没有什么盼望，你对这个公司，对你的老板充满了信心，充满了顺服。别人都在抱怨，你却充满了喜乐。别人都在抱怨这个烂公司，这个烂工作，公司要被合并了，大家都在人心惶惶，你却充满着一种的平安的感觉。这一种的复活的大能是量身定做给你的，因为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难处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向神要一种能力，向神一种要复活大能的能力，说主，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力是专属于我的，我向你要在新的一年，我不知道我这一年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成功或失败，或软弱或得胜，或丰富或有余或缺乏，主，我向你求一个专属我的复活的大能。阿们。你要向神要这个礼物啊，神啊，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一种专属于我的复活的大能。第三，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保罗的持续的追求是什么？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哎呀，这句话跟腓立比书第一章有点冲突。哎，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再跟我说一遍，来，因我活着就是，你们都没有回答我，来，因我活着就是什么意思？来跟我说一遍，因我活着就是神。再跟我说一遍，来，因我活着就是弥赛亚。跟我说一遍，我活着就是神。哎呀，蒙恩会不会叫我们再走向异端呢？来来来，再说一遍，来，我活着就是神。讲起来有点虚虚的哈，保罗敢讲，咱们不敢讲，哎，吓死人！再来说一遍，来，我活着就是神。会不会有点担心害怕自己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很像异端哈。不，保罗说，因我活着，我就是将神彰显在众人的面前。神看不见，但神的一切的荣耀属性可以透过我彰显出来。一章讲的这么的豪迈，三章就说什么，哎，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已经得着了。大哥啊，你都没有完全，都已经没有得着了，那我们算什么呢？对不对？宝哥，保罗大哥，宝哥。我觉得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态非常的特别，一个这么成熟的一个使徒，建立腓立比教会从现在至今至少有13年了，现在的他保守估计在60岁左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他都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在今天基督教教会的里面，很多人信主了5年、10年、20年，不得了了，哇，已经是贵为整个教会的什么创党元老了，哇，这些事情叫年轻人去做就好了，我们以前都做过了，哎呀，这些小孩子去，下面的年轻人去做就好了。保罗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仍然持续追求。老底家教会最可怕的就是什么？不冷不热。什么叫不冷不热？我告诉你们如何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哈，就叫做，我虽然不完全，但其实我也胜过一些人啊，知道吗？我知道我不好了，我知道我不好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比起其他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也好的蛮好的，对不对？我至少一年以来，我52个礼拜都有来聚会。我知道我平常犯很多的错了，我知道了，但我每个52个礼拜我都有来哦。你看那个弟兄，你看那个姐妹，他比我还差，他一年才来一半，小组不稳定，祷告会很少看到他。一参加培育系统就打哈欠，我说主我好多了，我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告诉你，这个就叫做老底家的心态，我不好，但是我知道我比一些人还好，所以论到基督对于教会的审判，从后面来的话，我应该不是第一个。这种就叫做老底家的心态，神巴不得把我们吐出去，我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要得到基督耶稣要我去得的。第一个你要得的一个祝福，就是神有一个礼物要我们去得，你得到了没有？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神在你生命当中放下了许多的一个祝福、恩典、恩赐、能力、丰富，是神要你去得的。但是大多时、很多时，我们要的东西跟基督要我们去得的不太一样。我们说，主，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主，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但是我多日的祷告你不成就，神你不信实。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基督耶稣要我们去得的是这个是那个，以至于但是我会觉得，主，那个太付代价了，我没有想要那一个。看到吗？神要我们得的我们不想要，但我们很想要我们自己所渴望的。所以以至于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每一次祷告，不祷告还好，越祷告越糟。有没有经历啊？有没有明知我应该祷告这件事，但是主啊，我总是不愿意。明知我要付上代价来追求你，明知我应该更多的来委身于你，明知我应该更多的时间付在你身上，明知我有更多的金钱要投身于他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但是我总觉得，主啊，你深知我的软弱，以至于我不愿意付上代价在我的信仰上面。但是对于我所渴望的，我仍然持续求，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搞错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完全得着了，不是说我们生命成熟到一种地步，凡我所求的就得着。保罗仍然说，直到现在，我每一次所祷告的、所求的，通通都是基督耶稣要我去得的，不是我要得的。新的一年向神要一个礼物。在教会当中，我们最近有种状况，仰望一下神要给我什么礼物，那都是你想要的。你应该去问神啊，你要我去得什么礼物？很可能神对你说的，哈，这个有没有交换礼物？有种感觉，一拿到，哈，这个圣诞节刚过，大家很有感觉哈。什么叫交换礼物？就是把你不想要的跟人家换，人家不想要的。求神帮助我们，主，我们要去求的一个是主你要我去得的，而不是我想要得的。原来这才是你要我去得的奖赏和祝福，这是基督。第二，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还有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哎，奇怪，跟十二节怎么觉得重复讲一样的话？保罗老了，一种话讲两三次，老人家哦，话就是多，重复老，重复讲，重复讲。可是不一样哦，十二节跟十四节差异在哪里？一个是基督耶稣要我去得的。一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要得的去得的什么奖赏，一个是基督要我去得的，一个是神在基督里要我得的奖赏，两者不同。一个在基督里面要得的，那乃是我透过基督耶稣，我完成，我知道，我明白我所拥有的义，我知道我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我知道我里面有一种荣耀，我里面有一种尊荣的位分，我能够与基督同作王。但是神在基督里面要我去得的奖赏，那可不一样。因为透过上下文，你可以更去明白，这是神在永恒当中已经向我所启示的一个命定，乃是我透过基督耶稣里面，我可以得着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我要走上的一条什么荣耀的选择、荣耀的命定。一个是我在基督里面我所得到关于我的位分、我的丰富、我的能力。一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我知道，在永恒的基督的身体的当中，我站的这一份，我当尽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尽完了这个功用，我可以得着我应当拥有的奖赏。基督耶稣要我所得着的是在我的这个位分上面，我更明白我的位分，明白我的身份，明白我的丰富，明白神给予我的一个祝福。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怎么去供应别人、服侍他人、帮助他人、传扬福音、发挥我的恩赐、发挥我建造教会的能力，在我的职场上面我怎么传福音，在我的家中我怎么样为人家代祷，为那些软弱需要的人我怎么以奉献扶持他们。这个是在基督身体里面，当我进功用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奖赏在等着我，那是我一定可以得着的。你看出这两者的差异了吗？但是我们大多好喜欢停在这一段，但是停在这一段呢，我们又不想要经历到七节跟八节说什么，把万事当作 有损了，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我们大多都把第七节第八节跳掉，我们只要读九到十一节。哎呀，死里复活有点辛苦，拿掉好了。那我们只要第十三十四节，我只要奖赏，但我其他都看不见。所以以至于我多多盼望，我就多多失望，因为我发觉这些奖赏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实现。但是关键还是在于七到八节，你愿意为基督把你现在所有的事情眼光一个完全转换吗？九到十一节，你经历到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死里复活，还有你会经历到一个专属你复活的大能。最后我们就可以宣告说，主，我有一个祷告，更深的祷告，我要得着你要我得着的，而且我要得着一个你从上面招我来的去的奖赏。2017年新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啊！17年新的开始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年初立志啊，年底悔改啊，要不然就年初立志，年底上志啊，千万不要这样啊！求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2017年，你向神有个新的期待，主。你来的脚步近了，你认同这句话吗？你认同吗？确定吗？真的吗？那你的价值观愿意改变吗？你的金钱观愿意改变吗？你的时间观愿意改变吗？不要踏出了门，哎呀，蒙恩讲得太好，但我还要回到我现实的世界里面。不是，我期待你能够真实的知道，你如果没有经历过七八节的舍弃，以基督耶稣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当作是粪土，主没有这个眼光的转换，你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你得不到那样的荣耀、丰富恩典、能力，还有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不过是一个很空洞的基督教的名词而已，你真的经历不到什么叫复活的大能。所以至于保罗得要祷告，我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真的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最后双倍的祝福等着你去拿，基督耶稣里面要你去得的，还有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你去得的奖赏，两个祝福，双倍的恩膏，双倍的祝福等着你去拿。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年中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彼此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深知我的位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也尽了我当尽的那一份的功用，然后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显现，连周围你周围的人，就像是约瑟那个时代的人，连你周围的人都不得不说你的里面是有神的灵的人，连但以理周围的人也都不得不说，我们虽然讨厌他，但是他里面是有神的智慧的人。在这幕后的世代，不会每个人都喜欢你，但是你里面有神的灵，让人会尊荣你、敬畏你，人会尊重你。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请你开口来祷告。主耶稣，一个信主的人，他该有一个时间、空间、价钱、价值观的转换的眼光。主，求你把这眼光给我，帮我分清楚什么叫做有益，什么叫做有损，什么叫做自保，什么叫做粪土，把我的眼睛打开看清楚，然后去检视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抓的是粪土还是自保。第二个，请你祷告。主，一厢情愿跟信心是两回事，我不是在那边一直宣告一直宣告这样的事情就会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一定要宣告的就是我一定要知道我是站在因信基督耶稣而有的义，这个义就让我能够宣告你所给予我的都能够成就。第三，有双倍的祝福在你的面前，一个是基督耶稣要你去得的，一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招你向上去得的，这两个我期盼你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得到。你要向神要说，主帮助我，教导我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你要给我的，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要我怎么做，我要得着这双倍的祝福。请你开口来祷告。请 主，新的一年把我的行事历奉献给你，你来掌管我的行事历；把我的银行存款奉献给你，你来掌管我所使用的每一分钱；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献给你，掌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把我的心思意念情感奉献给你，求你来掌管我每一个所喜爱的、所思想的、所渴望的。圣愿我在你面前一个价值观一个完全的转换，眼光一个完全的转换，你真的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有益，什么叫做有损，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自保，什么叫做粪土，要不然我真的像猪在泥中打滚，洗净了之后我仍然想念过去在泥中打滚的生活。我像狗吐出来东西，但离开回头再回来吃刚刚自己吐出来的东西。怜悯我这个人，彻底的转换我，新的一年走上一个新的道路，是一个以认识你为我至宝的道路。主，让我有从你而来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在真理里面的宣告，乃是因信基督耶稣而有的义，而这个义就让我能够在你面前宣告，我是得胜的，我是荣耀的，我是美丽的，我是丰富的，我是神所喜悦的。求你给我一个专属我的那个复活的大能，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他们的环境都不一样，遭遇到的难处都不一样，处境也都不相同，但是神啊，我知道你有一个复活的大能是专属要给予我的，能够胜过我一切的软弱，胜过我一切的缺乏，胜过我一切的难处，胜过我一切情绪的沮丧，胜过一切环境的痛苦。主，这复活的大能充满我，新的一年孩子向你要双倍的祝福，双倍的恩膏，我要得着你要我去得着的，我不是要去得一个我要得着，我要得着是你要我去得到的，我要得到一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你要召我上去去得的奖赏，是在身体的里面，是在教会的里面，是在我的职场的里面，是在我的人际的关系的里面，叫人看出我里面有神的灵，叫我看出我里面有神的智慧，叫我看出我里面有神的爱，叫人看出我里面有神的大能，使我周围的人因着我能够进入到这永恒的国度里，把我那个自私短小的眼光，自私的生命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去，好叫我今日在今年开始，在这新的2017年5777年的开始，我要知道这种喜乐的泉源从我肚腹当中可以涌流出来，信心盼望可以从我的说话，从我的眼光，从我的价值观可以彰显出来，让我周围一切的抱怨埋怨苦毒伤痛因着我在那里，那里可以得着一切的答案。恭敬将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宝贵的儿女，宝贵的灵魂放在你的手中，2017年你在他们前头所预备那个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奖赏，美好的道路，美好的恩典，让他们都能够向上去得着。谢谢你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好，找着一个人好吗？早晨的时候你为他来祝福，新的一年你为他来祝福，透过你的祝福把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丰富传递到他的生命当中。